上有一个师兄，他说用过启用三印，为母亲求往生姻缘成功，很好。然后呢，为女儿想，希望女儿进入名校，失败，蠢事儿。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做完签做的事情，求来求去就仨字儿，瞎忙活。嗯、哦，对，是。好，我们接着看第六品啊，第六品是忏悔品啊，忏悔品，忏悔品里面呢，讲了几件事啊，讲了几件事，五件事，先讲了五分法身香，然后讲了如何是忏悔，然后呢就是发四弘誓愿。然后呢又给大家做了三皈依，最后再讲了如何是三身佛啊，就是忏悔品里面啊有这个五方面的内容啊，五方面的内容。那、啊、我们往下走啊，那个这时候呢，大师呢，能大师呢，他看到这个四方啊，世俗啊，就是一起的在山上听法，然后呢他就升座告大众。他前面这个应该是跟前面可能应该是一块的，就是给大家讲了定慧，然后给大家又讲了妙行啊，如何的在行持，如何的修行，说白了就是如何修行。讲完了这个之后，然后他就升座告大众，又开始说什么呢，说善知识啊，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什么叫此呢？其实这个此啊咱们要知道，一般的咱们一听到这个此，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是一大事因缘，就是唯此一真实，就是这个佛啊，说来说去都是这个，都是这个词，都没有离开这个词。但用此心也是这个词，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也是，这就是一个生死大事，或者说明心见性这一大事啊，都是从这个词这儿开始的。那么一个真正的学佛的人呢，或者是禅宗的什么，这经常是这样的，什么他那儿没有别的，他一说此，一说这个如何呀，大家就知道他说的就是这个明心见性，或者说是祖师西来意啊，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此啊，此事去动，因为他什么呢？他念念不离开这个啊，念念都不离开，念念都在这个上用功夫，别的那些他都顾不上啊，这叫此啊。诸善知识，此事啊须从自性中起，须从自性中起。那具体的怎么做呢？具体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自己净自己的心，自己修自己的行，而见自己的法身佛，见自心的佛，自度自戒使得。你看这个六祖说来说去是让我们自强自立，还是归到自己这儿啊？归到自己这儿，而且还说了自度自戒之后呢，使得这样才可以啊，使得就是这样才可以，这样才能够到哪儿啊？到这个此啊，到这个此，就是说到这个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啊。到这儿，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就是《法华经》上讲的啊，《法华经》上讲的。说来说去那么多，地动山摇，见了所有的天人，说了很多佛这样，然后又说了一些这个化成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供奉佛，但是佛说《法华经》实际上告诉什么呀？就是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就是明心见性这回事，就是心性啊。除了这个事之外，除了这一真相之外，佛说的别的呀都是方便说啊，这叫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所以说还有禅宗也说的是这个唯此皮肤脱落尽啊，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啊，就是说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真实，别的那些东西既然都尽，就是自然的哗啦啦的就落掉了啊，这叫唯此一真实啊，唯此一真实。皮肤脱落尽，皮肤脱落尽，习气出光了是一种说法。其实皮肤脱落尽是什么呀？其实哪有习气可出光啊？啊，所以说啊，唯此一真实，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这个说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就像是那个丹霞天然那个就是唯此一真实，皮肤脱落尽啊，对对对，那个时候他没有人相我相，没有好和坏啊，是这个时候叫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啊，唯此一真实。其实我们啊都在不多不少的在夹杂别的，不是吗？夹杂夹杂这个，夹杂夹杂那个，或者夹杂夹杂静，或者夹杂夹杂这个心，或者夹杂一个用功夫等等，我们不是都在夹杂吗？真正的这个事上在功夫上吗？用一切功夫不就是为了超越这个功夫吗？对，所以叫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啊，唯此一真实啊，唯此一真实。这个地方是真解脱之处，一切的解脱都在于此啊。佛实际上是多次嘱咐的，但是他为了引到这儿，他当然有很多方便 啊，所以说《法华经》他也说了，是诸佛来是干嘛？来就是唯有唯是什么呀？开佛之知见呢，开示正悟入佛之知见呢，就是让大家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除了这个，并没有别的。所以刚才说到起用的咒，咱心中心的人越做这个咒用的越少，为什么呀？一切的咒啊，都是为了对治我们的这个心呐、啊。当你没有心呢、啊，还需要咒对治吗？所以说心中心修行刚开始又磕头又点香又做别的功课，加心中心再加一些别的，那多得很。到后来就简单的要命，就天天只上座，天天只，后来的话上座也没了。为啥呀？因为平常日用哪个不是真实啊，哪个都是真实了。所以就是这样，包括我们启用这些咒，用着用着就不用了，因为真实的之处平常就已经在了，你更去求个什么呢？用功就为无用功，用功就为无功用，这个不知道是说的是啥意思。当然也不妨用功啊，也不妨用功，也不妨用功，你就不妨去用，你用功，你就在这个只要你跟依据佛法的法，依据佛传的法，你好好用功啊，你就有心里有不利落的地方啊，有没有出境，你觉得怎么样的，你都可以不妨，哪怕是迁坐后也不妨，也不妨啊。一切是需要识自性，我们再接着看原文啊，自度自戒使得，不假到此啊，不假到此。然后呢，大家既然这么远的来啊，能够在这里相聚，那都是共有缘分。现在呢，可以就是大家跪下来，先给大家传自性五分法身香，然后呢，再受这个无相忏悔啊，无相忏悔。然后呢，就是下面就是传这个自性五分法身香。什么叫这个五分法身香呢？大家知道六祖说的就是自性，比如说是四弘誓愿是自性誓愿啊，自性这个无量法门是自性的法门誓愿度啊，佛这个六祖传是有这个。那么什么叫除了这个自性之外，什么叫五分法身香呢？五分法身香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法身这个佛身啊，它是有五种功德啊，是指的这个。所以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我们燃这个香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集这个燃香这个来供养这个五分法身，就是供养这个法身佛的功德啊，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个五分法身香是有什么呢？就是五分法身是指哪呢？就是哪五个功德呢？就说白了，就是这个法身成就的这个佛身，它有哪五个功德呢？就是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啊，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是这五个啊。这里面其实啊，我们简单的说，通俗的说，什么叫戒定慧解脱之见？简单的说，戒是用来让你超色音的，对治色音啊，戒是对治色音。那么定呢？定是让你超那个受音的，不受一切的受，定是对治这个。慧是什么呀？慧是让你不想一切想，不要在那个着在那个想上，那个无没有就是没完没了的那种想，相续不断的想啊。这个慧是对治这个想音的。那么解脱是什么呀？解脱就是对治那个行音啊，行音。行音是什么呀？行音其实简单的讲，我们做的一切事嘛，不都是在行吗？我们着在上面，那就是行音啊，行音啊，行音。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说到根本见，这里根本见就是根本认识，也就是世界观，俗说就是世界观，如果正说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开悟就是这个。正说是开悟，俗说你怎么跟人家解释啊？你开悟以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最大的不同跟俗人的不同就是世界观不同了，就是你看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啊，这就叫俗俗来说是。所以解脱之见是什么？解脱之见是超这个实因啊，超这个实因，就是归结到底是一个认识啊，是一个认识啊。这就是说见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个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叫五因啊，五因。这个想和识，想和识的区别就是想就是相续不断的妄想、想法、念头，识就是说见解啊，识就是见解，它这个见解是错误的，所以叫妄识啊。这个是色受想行识啊，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大家来看看，我这里面有说这个就是咱们的佛学大辞典上怎么解释的这个五分法身。那么咱们再来看呢，这个六祖他怎么说五分法身香，咱们来看看区别在哪啊，咱们来看看区别在哪。我把这个贴到罪过罪过我这么解释戒定慧，祖师知道吗？我这么解释戒定慧，一会儿你看看六祖咋解释的，咱接着往下看，看看六祖咋解释的。这个是佛学大辞典啊，佛学大辞典上解释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么咱们再来看看，看看六祖怎么说的啊，戒定慧真香啊。第一个戒香啊，第一个戒香， 师兄们可以往下贴啊，往下贴，就是歪歪上往下贴。什么叫戒香？戒香啊，就是自心中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嫉妒，没有嗔害，没有劫害啊，这个叫戒香啊。戒香就是什么？他给你落到实处讲，落到实处就是自心中没有这些，就是自心之恶啊。有的人说我杀人，这是我恶。实际上呢，那你起个念头杀人，这就不对了啊。但是从我们戒的根本，就是说从这个戒相上来说啊，从戒上犯戒不犯戒上来说，实际上杀人这个戒也是难犯的。你起心去杀，然后呢有个人可以供你杀，然后你做了这个杀人的事儿，而且你把他杀死了，这个杀人戒算是你犯了啊，杀人戒算是你犯了。所以说也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戒上来说的话，他也是就是说不是像我们想的多么多么可怕。但是咱们是修行人，咱们要戒的是自心，咱们这个从念头上的就是这个戒，就是自心中没有这个。其实自心中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没有这个呀？还是说到那儿了，你的心是什么呀？你的心是不可得的，你都没有一个心，当然没有这个了。就是先从这儿开始，从这个开始上慢慢的用功，自然就没有这些了。其实这些啊都是善恶夹杂的，哪一个有恶念的人呢、啊？他都是有善的，他都是善恶夹杂的。你去找一个纯恶的人去找找，你能找得着不？没有。所以话说来，大家可以想到另一面是什么呀？有纯善的吗？对，那真正的善是什么呀？真正的善一定是不着善恶啊，他没有这个善恶，这是真正的善，这也是每一个想求善的人应该到的一个究竟点啊，应该到这个地步。真正求善的人就应该到这个地步，就是到什么地步啊？无善无恶啊，无善无恶。这个是戒香。看一看这个佛教中的解释。佛教中的解释，戒是什么呢？戒是如来三口意，身口意三业啊，身口意三业，他离一切过非，这个就是戒法身啊，这个就是戒法身。你看这样解释很抽象，但是看看六祖解释，六祖就说你自心没有这些恶念啊，这就是戒啊，这就是戒。这个地方上我是分开解释的，一段一段我给它隔开了。那么再看如何解释这个定啊，如何解释这个定相呢？那个正规的解释是说，如来的真心寂静，离一切的妄念，这个叫定的法身啊。就是说，只有如来到这儿，真心的寂静，离一切的妄想，这个就叫定啊。离一切的妄想，并不是说的死定在那儿啊。大家注意看，就是这是佛学大字典的解释，还是跟这个上面六祖说的禅定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禅定是什么呀？离一切住相，包括妄念这个相啊，也要离掉它，这个就是定法身。但是定法身落实在我们具体的普通的每个人是什么呢？落实在具体我们普通的每个人，就是善恶住警，你的心不乱啊，这个就是定啊。善恶住警是什么呀？善恶住警除了善恶住警之外，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有时候善有时候恶，你也不要心乱，能改我们就改。包括后面讲的忏悔，讲的忏悔的法讲得很细致，但是忏悔的关键是什么呀？以后你别犯啊，关键是在这儿，你只要能够在这儿你记得住，这就是忏悔啊。当然了，真忏悔是没有犯不犯，这是心空啊，心空忏悔。这是说的是定相啊，定相就是堵善恶警戒，自心不乱，这个就是定相。说白了还是什么呀？还是说遇事不惑呗？遇事不惑是大定啊，遇事不惑是大定。有的人经常说我这个不得定，我不得定，你那个是不是定什么的？大家注意这句话，以后就好回人家了。你看看六祖怎么说的？堵善恶住境。并不是说你不堵，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还是那句话，你堵，但是堵了你的自心如如不动啊，你的自心如如不动。为啥自心如如不动啊？因为自心从来都没有动过。这个是定相啊。第三个慧相，慧相呢，这个解释就是说，如来的这个法身呢，真智圆明啊，达观，就是说观达法性，就是他的这个通达。第二个呢，他这个观察呢起的是妙观察智，这个妙观察智跟我们的这个认识是不同的，我们看到的跟他的妙观察智那是不一样的。他的观察的角度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说叫八面玲珑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手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几个面呢？最多的我们能看到它八个面就不错了，这个人就了不起的人啊，他叫八面玲珑啊。但是佛他看一件事儿，他能看到64个面啊，64个面他都能够看得到，非常非常的周全，这就是他的妙观察。他的妙观察叫观达法性啊，观达法性，这个就叫慧法身啊。慧法身是什么呀？也就是根本智啊。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不是我们本自具足的智吗？ 但是我们本自具足的智，是我们后来认识到的这个，这两个完全的合二为一，这就是如来的真正的功德所在啊，真正的功德所在，这是慧。那么这个是佛学大字典的解释。我们再来看看六祖怎么解释的啊，六祖怎么说？六祖解释的他是怎么落实的？你看，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不是说让你不做善哦，你还在做呀，你还在做，但是心不执着，镜上面下，淫絮孤贫啊，这样就叫慧香啊。我还在做，你看，六祖他走的时候，把钱就是借了人家的钱，把老母亲就是托养了以后，那么他才走啊，他才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镜上面下这两个你都照顾，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在家居士并没有摒弃到这个责任，我们该尽的也都尽了，这不就是镜上面下了吗？当然了，镜上面下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镜，我们有我们的念，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真能让它无病无脑吗？我们也做不到，我们自己无病无脑还做不到，我们怎么去？所以说凡事啊，我们在这个处理家庭也好，还是别的我们所注重的事儿也好，就是说事在人为，你只要你做了，你尽力了就可以了啊，你尽力去做了就尽分。说白了就是伦敦尽分啊，伦敦尽分。至于事儿上能做得怎么样，谁能事儿上做得全？哪有一个事儿可以做得全的？说到这个善的时候，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做一个什么叫善事儿？我们有一个说到底哪一个事儿啊，它都有个两面性。你比如说佛就说了，我们就是去这个帮人家去这个体恤什么，你要喝水吗？但是你喝这一杯水，这里面就有84000条虫。你要不要吃饭呢？你要不要生活呢？但是我们吃的饭就是从那个耕种来的，那个耕种啊，在地里面都是要除虫子的。所以我们那天我们去静夜寺去看道宣律师，道宣律师他就不是有天人供养，他持戒持得很精严。道宣律师那儿就是他尽量的少吃东西啊，为啥呢？他说你想想咱们吃的这个东西，那都是要耕种出来的，你耕种了就可能地里有虫，你一翻那虫子死了。所以说我们吃的东西呀，我一说，我说真对，我以前我是学过这个的，针对针对啊，针对是这样。但是这种呢，这样你就所以说起来啊，这哪个善是有没有弊端的呀？都是有弊端的。所以说到底，自己觉得这个值得做，你尽力去做就行了。这个值得做，一个是做觉得善，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小孩有的时候不听话，你就吼他两句，吼他两句立刻听了，那也可以啊。啊，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值得做，你去尽力。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事它都有利有弊的。他都有利有弊的，你觉得这个值得你就去做，这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修了心中经，他那个善恶观跟别人可能都有点还是有不一样的，还是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世间一切的规矩，在工作啊，在生活中，我们不坏这些平平常常，不是坏的啊，不坏那些很狂很狂啊，我们做不了啊。一样的，这就是这个孔子不是也是说过吗？到了70岁怎么样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而不逾矩。我们没有坏别人的规矩，我们到了啥庙，我们都规规矩矩的啊，我们都规规矩矩的。只是一说话，人家接受不了，那咱也没办法。但是咱做事不是那种的，就是说很狂很狂，一下子跳到哪哪哪，不是的啊，是说我们的心大，但是我们做事是规矩，这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拉人。啊，刘涛说的是他把那个观照三部曲用戒定慧来这个卡在这儿，这说明刘涛你就是偏慧型了，因为你把本来是佛放在慧这儿了。其实戒定慧三个他你说一说三不都是强分吗？观照三部曲，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有这个本来是佛，他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只能体会到前面，不能体会到后面啊，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他体会到后面，但是他也不排除前面，他就是那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就是到这儿了，他也不妨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两个并不存在矛盾。但是对于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的人，你让他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所以说明我们刘涛师兄这个是偏慧型的，偏慧型的，多打坐，少说话。二是定相啊，定相就是补善恶镜像啊。刚才说到哪了？说到啊，慧相啊，慧相呢就是说到这个真智圆明，打这个是慧法身，这就是根本智啊。说到这儿了，然后咱再看看啊，这个是六祖说的如何落在我们这儿，就是自心无碍， 常用智慧观照自性，不照诸恶啊，就是刚才念过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心不执着，该做的还做，心不执着，而且呢，我们有智慧观照，你智慧观照了怎么样啊？智慧观照刚才不是说了吗？无善无恶，无善无恶之处，我们在修众善啊，是这样的。其实无善无恶，你修什么都是善，而且呢，真达无善无恶的人，是不是就杀人放火啊？他自然就不会做的，你放心。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性的人啊，他根本就不会到达无善无恶。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你没有那个人天的那个善的那个基础，你到明心见性那儿，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大家说，有的人说你无善无恶，就是包无因果，就是做，老人说了，你去起那个心思去杀人，起得了吗？起不了，你自然的起不了，不是说要控制什么什么的。当然呢，我们这个人啊，难免有毛病，咱不说那么大的小毛病，谁没有，这些毛病都有，只是说咱不至于杀人越货，咱不至于违背伦理啊，咱不至于违背伦理，这个咱绝对是不会质疑的，你放心。修完了千座，百座之后都不会，百座之后都不会，但是都有毛病。为啥？欲界天，欲界天就是这个特点，就是有欲，这就是欲界天的特点。我们今天得此因缘生到这个欲界天，就是有这个特点啊。这你知道了，你就放心了，你别在意，不着啊，不着它啊，不着它，慢慢的。这些就不能拿你奈何了，不能拿你奈何之后，你那个缺点，它是你的特点，它是你的特点。所以说华严经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淫女嘛，淫女她就是做这个职业的，就是妓女的职业。那最后她化这个职业为功德水啊，今天跟我一笑的这个人，那么他能够挣到什么？明天我抱一抱那个人，他能挣到什么啊？有这个。所以说这就是特点，大家总是在这除啊除啊除，其实除的是自己的执着，除的是自己的那个小心量。把心量放大，尤其是我们在家的居士每天要应缘对物，跟那个闭关修行的也不一样啊。昨天我们去看那个闭关的那个师傅啊，非常的那个赞叹他多年闭关，人家修就是很细很细，那功夫做到很细很细，一个一个慢慢看得很细。咱们在家人呢、啊、能这么做功夫吗？咱们每天要应缘接物，这个时候不妨做大，把那个做粗，往粗了做，一切都不着，就往这顶上做啊，做到究竟处，那就是舍命一切无助中啊，舍命一切无，就这样把心量放大，一切的都别在意，你就只管走，只管这么行。真的，你要只管这么行，人家六祖已经受记过了，这已经是入佛位了。这是前面那几品我们有过的。第二说的是定相啊，这第三个说的是慧相。所以咱们再来看这个佛说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说的这个如来之真智圆明，观达法性，谓之这个慧法身啊。在六祖这儿就是，那平常以这个无心之心，该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啊，就是这样，就简简单单的这样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落实，它有一个。但是你要这么说呢，你没有佛经，人家说，哎呀，你这太平常，你这没什么，你这还修行多少年呢？其实不知道，越修行越平常。你看看六祖多平常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解脱啊，解脱相的这个大辞典的解释，就是说如来之身心解脱一切寂伏，这个就叫解脱法身，也就是涅槃寂静，这个涅槃之德啊，德就是特点，就是说的就是涅槃，解脱就是涅槃啊，说的这就是解脱，身心解脱啊，这个叫解脱。再来看这个六祖怎么说的，六祖说解脱相就是自心呢并没有从什么攀缘，也不思善也不思恶，刚才刚说过修众善啊，现在呢解脱相是什么呢？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这叫解脱相啊，这叫解脱相。这就是刚才的是什么呀，刚才说的这个佛学大辞典上说的身心解脱一切的寂伏啊，一切的寂伏就是一切的东西它拴不住你，拴不住你，那么怎么具体的落实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没有什么攀缘，没有什么善恶可思，然后呢自在无碍，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这个自在无碍不是那种逍遥，有人说哎呀你们这么忙我乐得清闲，是那一种吗？不是那一种，不是那一种的逍遥。这个自在解脱就是你蹲了大监狱，你的心态依然是解脱的，你这个病的这个四大分离，你的心还是解脱的啊，你的心还是解脱的。所以从上以来这个古禅师的示现，你看看多少现病相的，咱们说过死相，咱们说过现病相死的那就更多了。马祖马大师，人家看他的时候都病得不行了，哎呀，他说马大师何以如此啊？马大师说日面佛夜面佛，他说起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很无力量，但是说日面佛月面佛，你看就说你看那个日头就是白天，白天就是光明，月是什么呀？月是黑夜，黑夜就是隐，就是我要走了，实际上就是说，但是我要走了怎么样啊？我依旧是大好一尊佛呀，啊，这就叫月面佛，嗯， 啊，月面佛啊，日面佛，月面佛。那个《碧岩录》里面有这则公案，老人有讲过啊，老人有讲过。别的那些现病相的很多，不是有一个师傅他是这个中风了嘛，嘴都歪了呀，那侍者吓坏了，哎呀，师傅你看看，都怪你平时喝锅骂祖，见谁骂谁，你就是现在嘴歪了吧，哎呀，那师傅啊，真是，师傅说，哎呀，我这你做我侍者做了一辈子，到时候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个见解，然后自己扇了自己一耳光，把自己的嘴扇正了，然后也记了，给他看，他不那个，他不安心就视线这个走。包括禅师也不是每一个都长命百岁的，有的是早走的，早走白云手端发慧发得早，但是可惜他走得早啊。临济祖师大约是七十多岁吧，72岁左右还是多少？有，那赵州就很长了，赵州据说是120岁，也有说他80岁的也有啊。但赵州的姻缘呢，他小沙弥的时候确实就是很利落，他见南拳的时候他就说了，不是无主的，我不是，是有主沙弥啊，无主沙弥啊，有主沙弥，就是我这儿我自然。鬼心不动啊，我的心自然不动，你怎么着，这叫有主沙弥啊，跟南拳那个时候啊就是很利落，那是小沙弥嘛，还是沙弥，你想想出了家还没受戒叫沙弥。但是呢后来是赵州80游行脚，就是他开法源都是在80岁以后碰到了那个赵王燕王，这样的话就是他原来住的那个破庙根本就没人搭理他，破得要死，那个观音院不是说我们讲过那个赵州12支歌吗，后来碰到了赵王燕王，他才就是有这个缘分给他移了。当时的这个姻缘就是赵王燕王两个人打架打到了河北这个地儿，一看哟，这个地方上好像是不同，就是人家那个风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风水师，一看呀，这个地方气象非凡呐，没法战争，就是这个地方不宜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不管你赢你输对你都是一个灾祸啊。赵州那个好像是赵王就说，那就是看看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高僧啊，有高僧的，有时候有一个是一到那个就是没有雨的时候他就去五台山去做法，一做法他前脚走了还没到五台山，这边雨就下来了，然后那个赵王没吭说还有没有了，说还有一个就破破烂烂的，说话可奇怪了，像个精神病一样，赵说哎，去那个去找，去到了那儿，一看到他破破烂烂一张床，赵州坐在那儿，然后那个谁，那个赵王就是见了他还不起来，然后赵王就不高兴了，我一王，我过来找你，你都不起来，他说人王尊呐，法王尊呐，然后他说在人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啊，什么意思？就是你来干嘛来了？你来找我干嘛来了？你来找我你是求法呀。所以说你说是谁尊啊，但是他说的巧妙，人王尊人王尊啊，就是说要论人王谁能尊得过你啊，啊，就看你来干啥了，嗯，这是跟赵王，所以赵王很高兴很欢喜，一顿交谈非常高兴走了，赵州也没起来床。这一个赵王旁边的那个大将军听到了气死了，要我们家赵王来了多厉害多威武的人，我就放了这一马没有打仗哈，你这么对，憋着刀就上来要找赵州，赵州早就知道了，说那个他的侍卫来了，赵州马上起床山门外去迎接，侍者说呀，这师傅咋了，他说的有三班人呢，一等人禅床上接啊，二等人是啥接，三等人山门外接，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呀，恭恭敬敬领进来，端茶倒水一番寒暄，那个侍卫也很高兴走了恭恭敬敬的，哎，也很高兴走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这两个王啊就都跟他很好，都跟那个赵州很好，也是化解了当时的一场战争。然后那个他们就有人就说这个赵州这么厉害，他们下面的那些大臣啊就说就是要给他修个庙，赵州一听就不高兴了，说是若动着一进草老僧进不去，就是你要是你修庙大家都要知道要锄地啊，要开垦啊，要打地基啊，要开始盖房子嘛，赵州说动着一进草，动着一根草我就不过去住啊，若动着一根草，若动着一进草老僧进不去。后来人家很聪明，人家想了一个方案，人家说那好，我们现在搬家走，这房子让给你，把自己的宅府让出来了给赵州了，这就是观音院啊，就是后来赵州从这开始弘化，就是弘法的，就是说开堂说法是从这儿的，这个都已经是很讲，你想他说老僧若动着一根草老僧记不住，那个时候应该已经80岁以后了啊，80岁以后他就行脚行了一番回来以后住在那儿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应该不是80岁有可能是100岁以后了，赵州时间长啊，赵州时间长，
现在白莲禅寺
有可能应该是吧，这个具体的我没有去过，我不太知道，但是百灵禅寺有赵州塔，很有可能是那儿，很有可能是那儿啊，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说到赵州的这里啊，说到赵州这里，说的就远了，再回来。 接着回原文。所以说咱们师兄弟说话，你客气啥别客气，该有啥说啥，你这寒暄一堆再说急死人啊，直接说啊，直接说。月面佛啊，月面佛，月面佛就是你，就是一般人阳光啊，太阳啊，太阳照啊，月亮啊，就是代表隐嘛，隐藏，隐藏啊，隐藏。月面佛就代表着隐藏，就是我其实说白了就是不好了，我现在不好了，我虽然不好了，我还是个佛，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他就是说他要走了啊，他要走了，要隐藏了嘛，要隐了嘛啊，月就是黑夜呀，黑夜的时候有月亮照嘛。黑夜的时候是有月亮照，所以月亮就代表着晚上，就代表着黑夜啊。白天的时候是日面佛，有太阳的时候那叫日面佛。现在晚上了，我该休息了，这就是月面佛啊，月面佛。人王中尊，法王中尊，这个法王指的是出家人，这个啊指法王指的出家人，在家出家在性的最尊，你这个就是法王上，当然是见性的最尊了、啊。李克说的没错，但是你这个不要在你 boss 前说，你在你 boss 前说，你 boss 很不高兴。立刻给你少工资了，你这是说咱们的师兄弟是以法相近的，但是以法相见的，当然不论在家出家，当然不论在家出家。所以说若在人王，人王中尊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啊，对对对对对，是，就说看你不在于这个是出家不出家，而是在于你是为什么，你是为人事上的世间的事儿，还是为了这个出世间的事儿啊，你是为了哪一个呀？所以有的人不对机，你跟他说啥，你说来说去的，你客气客气拉倒了，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他很高兴，你说的不好他气死了要，嗯，客气客气他很高兴，客气以后再说吧。好，这是解脱相，还有一个解脱知见相。有的人说啊，界定慧来形容这个佛的法身呢，是从因地上来说的。那么解脱相和解脱知见相是从果地上来说的。尤其是这个解脱知见相，解脱实际上解脱过了，为什么还有一个解脱知见相啊？解脱过了之后，把这个呈现给你。实际上这个解脱知见相是一个起妙用，起用，它不是解脱之后不胜后有，完了拜拜，从此你再也见不着我了，不是的。他在这无数次的示现给这个如来无数次的示现，又是鹿王身啊，又是大象啊，等等等等，给我们来说法，这是他的起的妙用啊，起的妙用，这个叫解脱知见相。看看这个佛经上就是大辞典上的解释啊，大辞典的解释就是说，解脱知见呢，就是知已经实解脱了，已经知道自己解脱过了，为解脱。就是叫解脱知见之法身，也就是后得知啊，后得知就是根本智是解脱。那么解脱以后，解脱之后的你呈现给大家，而且呢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一块走这个路，这个就叫后得知啊，就叫解脱知见法身。那么解脱知见香，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烧这个香呢，来为了就是说是尊敬他，供奉他，然后也希望自己达到这儿，这叫解脱知见香。辞典上就是说，你看这是有次第的，由戒而生定，你有了戒，你有的东西不做它，这就生定啊，由定而生慧，由慧而解脱，由解脱而有解脱之见。那么刚才解释了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六祖怎么解释的这个解脱之见相啊，这个后得智是如何应用的呀，这个妙用是如何起来的呀，如何把这个解脱呈现给别人，让他知道这个解脱之见呢，唯此一真实呢。你看啊，他的落实就是内心既没有什么攀缘善恶啊，内心既没有什么攀缘善恶，也不是独守空寂的。这个时候呢，广学多闻，不妨一切都学。人家是做什么，你不妨都学，都学都看，广学多闻，广学多闻。但是根本还是识字本心，达住佛理，达住佛理。什么叫佛理啊？其实佛理跟和光同尘的接物是一样的。但是呢，你要是不达的话，你是佛理是佛理，接人是接人，这两个是分开的。你要是达住了佛理，和光接物，它就是最好的落实，它两个是一样的。它用词儿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它本质一定是暗器的啊，一定是暗器的。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异，这个叫解脱知见相啊。解脱知见相就是我们不是说不胜后有，刚才说的拜拜了，不见了，就走走，妙不可思，走了走了，不行不行，天人就拦住佛，不要啊不要啊，你看我们这些人还等着你度化呢。然后这个佛乘兴而谈，说了法也华严经啊，当时的时候佛正的涅槃不就是这样吗？啊，正的涅槃，当时正得涅槃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是独守空寂，广学多闻，识字本心，达住佛理，和光接物，这就说的是我们自己。本来这个解脱之见呢，说的是佛， 佛的法身才具有这个解脱之现这一个功德的。但是说我们自己的是体现在哪儿？就体现在这儿啊，直至菩提，直至菩提真性不异，真性从你不是菩提的时候一直到最后，这个真性都不异，这个叫解脱之见相啊，解脱之见相。所以看六祖说的东西他很实在，你看他怎么样把佛理转过来的，他转的都很实在，转到都是我们日用上，转到我们平平常常的每一个人，转到这儿来说朴实得很啊，朴实得很。但是这样的话能够入我们的心啊，所以说啊，六祖坛经啊就是中国的佛经啊，中国的佛经，它是适合中国人的，是适合我们在家居士的啊。然后这个大学寺大辞典上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戒定慧解脱和解脱之见它是有次第的，这个次第呢是对于没有了悟的人，就是他还有事儿，他还在修行，还在修行这个路上的人来说的话，那这个次第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说你刚开始你有什么事情，就是以君子有所为逗号亦有所不为啊，也有所不为，这就是戒，这就是戒。就像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两个小时打坐就要保证它，保证它，这就是刚开始的戒。你随缘接物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自己的这个迁坐没有做完，你就保证它，这就是戒。没有这个戒的基础，后面的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还都是空话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无论如何你做什么再重要的事儿，因为你别忘了今天的打坐，你保证它啊，保证它，这就是戒。戒了之后的话有了这个打坐的力量，哎，上座下座你能够验得出来，这就是定。然后是慧，这慢慢的慢慢的上座下座，上座念咒下座观照，就这样如是这样的这样的去行，一切的不管，一切不理，一切只管念咒，就这样慢慢的行，有一天呀突然豁开正眼，这就是慧。豁开正眼以后，这个事儿上在一切的事情上无碍，一切的事情都无碍，这就叫解脱。解脱过了就是在这儿啊，解脱过了就是在这儿。你豁开正眼了，未必代表着你能够有事儿不碍，你可能还是会有碍。到事儿上的时候又不行。你看我说这个，那个时候那一刹那一下子打开了啊，怎么样？豁然开朗。后来在事儿上的时候，我这个事儿上又怎么走着，或者我又糊涂了，等等等等啊，解脱了就是从这两个里面出来。出来以后怎么样？出来以后你有你的应用。你有你的应用，你这个应用有的人就是有这个就是这个弘法这样的一个因缘，有的人他就是平常做人，平常做人就是你的应用，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从我们心中心的来说的角度来说，不是说一个所谓的老师他才是弘法的，哪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本分，弘法呀什么的都是我们的本分，我们都要学会去和光同尘，都要从这儿去学会慢慢的启用，不是到这儿就自了了，破罐破摔了，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不是就这样的，你这没有死，没有死之前你干嘛呢？没有死之前干嘛？这个都是我们的本分事啊，都是我们的本分事。在这个理论里面之外，老师不过是一个缘分的显现，跟在座的迁坐后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啊，哪一个都是你们的本分。
这个解脱之见，行，解脱之见，是在那个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解脱之见，在他那是没有。
那当然了，那当然，解脱之见就是它呈现出来、烘托出来啊，并不是一个之见，它只是这么说。就大家不要着在这地方，要树立一个之见呢，不要着在这儿，不要树立一个之见，只是说不得已而说。
都是落草见
那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它对我们是个呈现的解脱之见。
我不落草，见不了你啊！当然要落草。这个地方上落草呢，就是落草的很深，落草的多深呢？他跟你说的很细，你看，
因为我们一直落草。用落草之言
说，是的，是的，
落草之言，
对的，对的，啊，
小
时
候你上爬过来，从不落草看不见你，
对的，对的，对对对，这就是，对对对，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呢，就是现在像是这样，他说这么多方便的说，就是佛说了，但是在佛这儿是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他根本就没有落草不落草，他根本就没有落草不落草，
突然会把草根全拔没。
草根全拔眉就是没有落草不落草，草根全拔眉就是谁也没有你落草深啊，就是那样的。所以说最落草的呀是谁？是咱老师啊，他说法那个落草啊，有那个以前的那师说过嘛，就是做老师的头上青灰三五斗，就是人家给你莫名其妙的就扣一盆那个灰。好，这个就是五分法身香啊，五分法身香啊。如果 YY 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继续啊，继续。谢谢啊。这个地方上啊，咱们二组啊，就是说了一下这个关于忏悔这个事儿啊，关于忏悔这个事儿。 二祖是这么说的，我把这个放大啊，咱们慢慢的过一下，这个说的比较长。从众生忏悔这儿看啊，众生忏悔它跟菩萨忏悔的它不一样啊。众生忏悔他念完了之后转眼即忘，什么叫转眼即忘呢？就是他到时候他忏的时候痛哭流涕，犯的时候又不由自主了啊，这就是众生的这个样子。但是菩萨呢，菩萨念念忏悔的是什么呀？念念忏悔的是，哟，我怎么又着相了，是这个。所以说当然是不是说定有罪可取可忏啊，并不是这样的，只有自尽其意如虚空，不就是说在这念念的，在这自尽其意如虚空，不知何者是罪，何者为忏，能所两忘，超然物外。所以有一个人啊，我记得他问禅师如何去活，他怎么答的，他说心无妇人，面无残色，就厚脸皮到什么程度啊，我没有亏过人，我从来不会有这个惭愧的念头，没有负过人，心无妇人，面无残色啊，脸上都没有那种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说，他那个当时是打语，是打语，但是可以看这个心境，我们可以用来一用，这就是菩萨的这个能所两忘，超然物外啊，这个是广大圆融的忏悔法，广大圆融的忏悔法。那么众生忏悔也是这样，就是其实二祖是在引我们，真正的忏悔是什么呀？真正的忏悔是过去的事情你知道不对，知道了不对之后，你当下放下它，当下放下它以后不要再犯。哦，这就是忏悔，这就是忏悔。但是呢，当下放下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哪那么容易啊？所以需要深深的忏悔。它忏悔到极限的时候，它就能放下了。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方便忏悔法是需要的啊。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慧明啊，慧明将军，慧明将军当时追慧能的时候就是忏悔。他追到慧能，他一看呀，不对了，这个我提不动了，马上说行者行者，我不为这个衣钵来，我是为法来，这就是他的忏悔。其实他心里头这个时候很难受很难受，他知道自己错了，差点杀了一个这个法脉传承的人，从此之后都断了，没有我们现在了。你想想他那个心，那个法身慧命，中国人的就是佛法的法身慧命，要在这儿要断了，因为当时只有这一脉传，就是在衣钵这儿，他就是唯一的一个代表。你想想这个心，一个修行人哪能接受得了这个呀？这跟出佛身学有什么区别啊？说白了是，所以他的这个压力多大呀？他压力这个忏悔这个大到极限的时候，这个时候六祖告诉他什么？六祖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你先摒弃，先那个什么，先不要想，啥也不要想，啥也不要想，啥也不要想，他是不是还会想一点呢？还是会有的。所以六祖说，哎呀，你那个先不思善不思恶，他就是再不要想他这个忏悔的这个劲儿，后悔的这个劲儿还在这儿呢。然后六祖说且至且至，善恶且至，他这个时候他就听了，因为六祖告诉他，他害的是六祖，六祖告诉他没事没事，这个你先放下，然后告诉他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哟，他在这一下子就那个了。所以说他这个开悟是有前提的，有前提到什么呀？他那做坏事差点做到极限啊，而且呢他最后他悔也悔到了极限啊，这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忏悔的一个演绎啊，忏悔的演绎。所以说不怕，关键是怕你这个心思不在这儿，你只要心思在道上，不怕，我们都慢慢来，是人谁没有犯过错呢？慢慢来。过去的错那都是因缘了，是因缘了，你不能回到过去了，回到过去我们可能不那么做，但是毕竟回不到，那就是因缘。既然是因缘，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后咱们多注意就行啊。这就是忏悔，这就是二祖说的广大圆融的。但是呢，劣根的人他自信不过啊，他自信不过一曝十寒，所以说当作为定课，作为日课方有把持。这就是刚才咱说的，就是六祖定的这个忏悔法，就是说给他定个日课，就是这样的话方有把持。你说让他不思善不思恶，他做不到，他哪有像这个谁，既不能像慧明那样就是说做到那么坏的，他也不会像慧明那样悔的时候无比的悔恨，他做不到这儿，所以要定一个定课啊，定一个定课。然后二祖又说了，二祖说这个忏和悔是什么意思？忏就是知道他的性空，一觉就起了，他性空了，你记着他干嘛呀？你当然要忘了他。所以我们说白了就说，好了，现在你别想了，忘了他。你过去修邪法修外道正常的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空白一张，忘了他啊，忘了他当时的那个心情，你老记着他干啥呢？悔者是什么？悔者就是以后你还要不要再做啊？就是指未来之恶， 不要让它再起啊，这个就是。所以说忏悔的观念是什么呀？忏悔的观念是以后你别再做啊，以后别再做，以后别再做，也可能一下子做不到，也可能做不到，每一次你都这样，每一次你都这样忏，知道这个本来空，知道这个本来空，你在本来空这里立得住，然后以后再去吸取教训，慢慢的慢慢的这样来，慢慢的它就离你远了啊，就离你远，乃至于突然消失啊，吸气就是这样除的。日日不悔，必日势必日日忏。所以说，什么样的人他要日日的去忏呢？他就是那种人，他不知道悔啊，不知道悔，他就是他还会犯。这样的人呢，他可以经常的忏啊，经常的忏。什么是忏呢？就是物我两忘啊，物我两忘。所以说，初学人的忏悔啊，他就很苦啊，很苦。就像那个烟呐、啊，烟一扇，它扇一扇的话，它都没有停，没有了一会儿一停的话，它又有了，就是这样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就是因为它不识根本。不识根本。这个地方上二祖还有一个比喻，二祖的比喻就是一棵大树。我们修行啊，就是一棵大树的这个树上长的全是毒枝、毒叶、毒果。这个毒果一吃必死，那我们现在要除掉这个毒果。有的人呢，就是就剪呀、啊、剪呀、啊、剪呀、啊，我今天不做，明天不做，我把这个毒果全部剪掉。但是他剪掉了毒果，因为有枝叶在，因为有根在，所以这个还会再生。你今天剪完了它，过了两年你过来，它的毒果又一大堆。所以你就在不停的减，不停的升，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两个进行对峙抗争。咱们走的不是这个路，咱们走的是这个什么路啊？先把根给你拔掉。这个大树光倒下去了，那它的果还能再长吗？肯定不长了。那原来的果怎么样呢？原来留下来的果慢慢的它就枯萎了，它就自己死了，不用你去减，它自己死了。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在于拔根呢、啊。根是什么呀？根还是在心性这儿，还是在于一切不着这儿。一切本来就没有，还是在这儿啊，这是我们的根，在这个地方让除，你能够立得住了，那习气啊不消而自消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都要立得住，它会受很多考验的，人家会问你，你能一直这样做吗？你能怎么怎么样呢？我们以后的话这个都是在这，但是你就慢慢的立住，立住就是在这上，你能经受得住考验，立得定它啊，立得定它，见得真，立得定，而且你保也是保的，你只要你见得真，保也是一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并无善恶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保啊啊，这就是说到这儿了，嗯，说到这个忏悔这个地方上啊，我们又说到这个见性，嗯，看看 YY 上有什么说的没有啊？有人啊，我现在拉，嗯，我还是喜欢脸皮三尺，面无愧色，啊，脸皮三尺，面无愧色。所以说呢，就是二祖说了，忏见性以后啊，才是真正的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见到自己有毛病，你也有办法了，你也有办法了。就是说，这个过患呢，不一定是指某种罪恶，就是你心不空，你心不空就是一切罪恶的缘起。这就是禅宗说到最直白的地方，只要就是你心不空，你心不空会有一些善行的表现，但是这个善行的本身呢，实际上它跟恶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有善它一定有恶的，你放心好了。只是说我们的一般的人他会隐藏这个恶，他会尽量的去遏制这个恶，遏制这个恶就不发了吗？它还是会发的，它是因缘，它是业力，不是你能够遏制得了的。除非你去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修行，这个正真正的正这个业力本来空，从这个以后你的业力就慢慢的转了。所以说心未空，心未空是一切的罪恶的缘起，这就像是星星的之火不灭。星星之火所以可以燎原啊，那个时候就有这句话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呀、啊对对对，应该是可能是还是都差不多，还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差不多一个时期的，
毛主席也是容易
看他在不在这用心思，看他在不在这用心思啊，就怕人不用心思，只要你用心思，啥样的人都有希望啊，啥样的人，这个你不用心思，再好根气的人那没办法。所以说啊，能够有缘，不管什么样的因缘，就是说到能到佛门这儿来学六祖坛经，来接受这个佛门的这个智慧，那都是福德，都是福德。没有这个因缘福德，到不了这儿。什么叫到不了这儿？这多生多劫的福德。就是说到这个菩萨戒这儿，老师都说了，你要是不是多生多劫受了那个菩萨戒，菩萨戒就是生生世世的。你要没有那个，你今生都遇不到这么好的法。啊，遇不到心中心法，心中心法都是找来的，不是说你能够，嗯，就是分分钟摊在你面前的，很少的，很少的。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二组的这个星星之火，它星星之火不灭，你这星星点点的这个还不灭，你这表面上没有大火，那它这个星星还在，那随时就可以燎原。所以说忏悔呢，它其实也是一个修行法门，它是一个修行法门，没有见性的谈不到，只能学忏悔的事项，转眼顿忘，太可怜了啊，太可怜了。就是说到这个真忏悔这儿啊。呀，这个二祖还将一个忏悔业障之法复示于后啊，复示于后，就说除尘垢的，先见到这个尘垢才可以眼扫除。呀，这个话真是跟楞严经说的一模一样。楞严经说，你这淫欲，好了，你要除这个淫欲，咱现在就是这个，咱要除掉它，对吧？咱要除掉它，就是咱要会用它，那就是咱是国王，咱要把这个坏蛋给除走，对吧？那你要知道这个国王，你要知道这个国王是啥。所以我先问你，最后问到啥？问到如何是心，如何是性，还是问到这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先见尘垢才可以查得到尘垢何来呀？如果你不见业障，怎么样去忏悔呢？所谓的什么是业呀？什么是障啊？不能不先明。那么业是什么呀？业就是我们的心啊，相续的在起，相续的在计较，相续的在抉择啊，这个就是业了，这就是业了。这个呢是不论是善呢、是恶啊，还是无忌啊，都足以障成佛之路。哪怕你善不做，你恶不做，你就行了吗？还是阻碍你。那是善不恶，恶不做，你是落入无忌的。那个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所以说，有的人说我不是这个七世为有一句，反正那个修行人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七世这个一世为官，七世为牛啊，就是我做那么大的官，我做的官越大，我造业越大。实际上不关那个大小，只要是你的心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有东西着。这个就是还是成佛之道，不是说你造了多少多少恶你就怎么样了，跟那个身份没有关系啊，跟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啊，有人说是一世为官，七世为牛，就是说你一世为官，你为这个官，你就要做一些变通啊，等等，怎么样的，你这个让你七世都为牛啊，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要去当官啊，有这种，有以前有这种说法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不去当官，你落到这个无忌里，依然仗你成道。这个就是性分上所起的，这个就是幻，是刚才二组就说了，要知道啊，什么是业呀、什么是障啊，什么是你的罪过呀？但是说到什么是罪过呀，说到这二组又说了，你看看，幻心即是业呀，能不住于相，照见为空，归到寂灭之本相啊，这样的话就不成障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倒流流通了啊，就可以无碍了啊，这样的话怎么样啊？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恶，就是你说白了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就已经是恶了。啊，就没有明心见性就是恶。善业之不究竟，你就是做善业了，你做善业又怎样了？你做善业的话，你善业会有善果报，你的善果报完了之后你又堕了。所以说有一种说法说那个天人降完了之后他堕得很快，堕得非常非常快，所以说他有衰老之相的时候他很悲哀很无奈啊。还有那个说到这个无忌这儿，就是说到那个修禅定的人，那他最高的话他到飞想出天。你说我想吗？我没有在想。你说我不想吗？我也没有不想。那你想想，这个就不是无想啊，不是无想，而是非想非非想。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这就是最高了。结果怎么样啊？他有这个在，实际上还是落无忌啊。到时候从这儿一下子堕下来了，堕到最底层，堕到最底他就开始埋怨了。原来这个不是，你们说的都是假的，因为他这个悔恨，他因为这一嗔念，他堕一下子还能堕到地狱去。啊，所以说你要是不解脱，你有一个东西你觉得那个才是究竟，你这都是不解脱，终要成障。所以说啊，心地未明以前，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障。明心见性以后呢，一切是幻心所化，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忏，并没有什么可忏啊，这个就要一觉顿空，这就是至净至洁的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忏悔啊，最直接的忏悔。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忏指过去呢就是梦，一觉便醒，并没有别法啊，这是对果地言的啊，就是说实际上梦里面有好有坏啊，就是像佛经上形容八地菩萨也是这么形容，八地菩萨他的那个他的知见，佛的知见这里就初地已经到了，但是八地他的行持上他就是如大梦初醒。什么叫大梦初醒啊？佛就说了，你在梦里头有的是度的，有的是没有度的，还有的有好有坏，就是有还有两对，还有两个就是那个相对的还在，但是梦里头还没有完全解决完这个事儿，但是这个时候梦唰已经醒了，醒了以后还有解决完没有解决完了， 你梦里没干完的事儿，你怎么样了？醒了还会干吗？不会了吗？梦里头你干完的，醒了不会干；梦里头没干完的，你醒了也不会干，因为它是一个梦啊，已经是梦了。这个地方叫大梦已觉，这个就是形容八地的那个实际的正量，就是到这儿了啊，就是到他这个时候就是已经真正的从形式上摒弃了了和未了，摒弃了无和就是说能止和对止啊，已经摒弃掉这个啊，他的形式上已经到这儿了，这是这个。回指未来，就说是颤是指的是过去，回指未来啊，未来的诸恶能够预决啊，能够预决，不慎的话必致后悔不已，所以说致悔啊，这是对因地而言。他那个一般的人呢，他就认为罪恶是实有的，所以说他认为忏悔了，转念又至，数数忏难以清净，不知道那个数数的时候啊，那个业呀、啊，是因为你的这个时时刻刻的这样的心念而成的，所以成了以后呢，现在要时时的去化它，时时的化它，就是你就尽管去做，你就尽管去做啊，一次不够，你下一次你接着去，下一次你接着去，你就去尽管去做，就只管去做，就像我们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一次一次的随念转的随境迁了不怕，现在先学着不随念转，从脚下开始，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做，就这样，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啊，久而久之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说到这个除习啊，使之无力，但用一个悔字啊，但用一个悔字。还有一个呢，就这个地方上二祖说的也特别有意思啊，只要是你见理未彻，终有此病啊，就是说你终会有这种心情呀，这样啊那样啊，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因为人啊都是有良心的呀。他是只要是没有见性见理未彻的，说难免会有就是这种特别特别悔恨，需要实行忏悔之法啊，实行忏悔之法都要这样，这个地方很微妙啊，很微妙。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你就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根本不可得，你的那个唤醒也不可得，你就这样去在心行上用功啊，久而久之就能够顿见空寂啊，这个是忏悔。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二祖说的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上说的是，假如说我们真有罪可忏，我们去忏忏到最后这个罪没有，假如说真有这样一个罪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这个罪啊早已经变虚空都容不下了。这是用另外一种说法告诉你，这个罪和这个善他们都是不可得的啊，这是另外一种方法。假如说有那个罪啊，变虚空早就容不下了。就是普贤行愿品啊，所以二祖在这里引用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忏悔啊，讲了这个忏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下一节课是不是又下课了？下一节课再接着讲。